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本为善，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你是天地的主，你监察众人的心，虽然有软弱，常常得罪你，但是你不丢弃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就是爱。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你的救恩，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罪从不洁的人，住在罪从不洁的民中，求你来接近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也求你来更新建造我们，扶持帮助我们，求主赐信心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为你发光发热，让更多黑暗当中的人能够被你照亮，被你唤醒。主啊，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是一个人心冷漠没有爱的世界，求主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保守帮助我们，也眺望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爱神也爱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再次把我们的教会交托仰望，求你看顾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侍用你的教会，求你赐福施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主，你应许我们，若先求国，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都加给我们。主，我们寻求你，我们信靠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按照你的信实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管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经历这场瘟疫，让我们在瘟疫当中来学习如何信靠你，如何亲近你，让我们在瘟疫当中来更加的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也更加知道主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公义和你的奇妙的作为。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聚集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仰望你，就求主来保守我们，你光照我们。谢谢你也使用你这不配的瓦器，求你来透过这个瓦器来亲自释放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主，我们实在是感恩，我们要把感恩的祭、赞美的祭献给你，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下面请屈海英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到齐了，到第七日，
不是这个
上帝，
启示录，
启示录，
你现在看屏幕也行，
启示录，启示录，
这个头一个呗，
看荧幕吧，看屏幕上有，
屏幕怕小，怕那个手机小。
就是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带七个金灯，台中雄斗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让、忍耐，也知道你的，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从试验呢，自从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的，你也能忍耐，同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把你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那恨恶尼哥拉伊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宋明向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有难听，得宋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会的危机，那经文就是刚才曲姊妹读的这一段经文，启示录的2章1到7节。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无论是上学的、工作的还是居家的，那么无论是做什么的，是不是都觉得很累？学生有做不完的功课，上班的有做不完的工作，居家的呢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每天好像都在处理一堆又一堆的问题。我们生存在这个世上真的很不容易，有做不完的事，还有没完没了的忧虑和担心，担心考试不及格被淘汰，担心哪天失去工作无法去还贷，担心婚姻出现裂痕，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危机。这是生活上，那么树林上其实我们也不轻松，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面对那看不见的对手。在树林的生命路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危机？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呢？你又是如何去化解的呢？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透过这个他的使徒约翰，向当时的七个教会分别写了一封信，那么指出了这七个教会的问题。这个七是完全数，当时那地上不止这七个教会，那主为什么就写给这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七其实代表了地上所有的教会，也代表了历世历代包括今天的教会，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那么这七个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教会面临的一个光景。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去读这七封信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就像是主像我们今天说话一样，我们不能不警醒。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主耶稣不仅指出了以弗所教会的危机，而且也告诉他们这一危机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同时也为他们开出了如何化解这一危机的一个药方。那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呢？在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么这个教会的使者是谁？拿着七星，这七星是谁？金灯台又是什么？那其实在第一章的20节，当时说过，说这个拿着七星，那么这个七星其实就是指的当时的七个教会的那些领袖。七个金灯台，那指的是那七个教会，所以说我们常常说这个现在把金灯台比作教会。那七星，这个星是要发光的，金灯台呢也是要发光的。这里面拿着说明是有权柄，我们拿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我们有权柄去拿的。那右手拿着七星呢，一方面反映了基督对教会的这一个保护，他拿着七星，他手里面抓着这七星，也 对这个教会的管辖和关心，另一方面也指出教会的这些使者都应该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那教会的使者、教会的领袖应该顺服。照着行走，行走就是走来走去。主耶稣在七个灯台之间的走来走去，在教会当中，那说明主耶稣无时无刻不在巡视查看。那么信徒教会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主耶稣的眼睛。教会的光景如何，主是了如指掌的，因为他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那么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们为主所做的功，所付出的劳苦，所承受的一切的苦难，包括羞辱，在这个当中的忍耐，主说他都知道。那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火热的，他为了传扬福音是尽心竭力，虽然遭受逼迫羞辱，仍然愿意承受坚持，为了福音呢，可以容忍一切。主说这些行为劳碌忍耐都知道，他都知道，而且主还称赞。在这个方面，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信徒的榜样，以弗所教会应该是我们所有教会的一个榜样。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羞愧，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呢？我们有没有像以弗所教会那么热心，能够劳碌，能够忍耐，能够去传福音，尽心竭力呢？讲到忍耐容忍，反而我们在许多时候并不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容忍一切的攻击羞辱谩骂，反而是在容忍罪，容忍自己的私欲，容忍自己不结果子。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光景，也是现在好多教会的光景。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也是以弗所教会被主称赞的一个地方，他们能够分辨邪恶，什么是邪的，什么是正的，能够看出谁是假使徒，谁是真使徒。这个对教会、对信徒而言，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分辨，我们看不出是真假，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判断。那么他这个牧师讲到，我们也去听，觉得挺好的。这个那个牧师讲到，我们也觉得很好去听。尤其现在网上这些太多了。那么东边来了一个牧师觉得很好，西边又来牧师觉得很好，我们不知道怎么分辨，这个很危险。使徒他有神的权柄，他可以医病赶鬼行异能，这是神赐的。那么圣经里面也记载，假的先知呢也能行奇事。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让他去找那些法老，让法老允许他们离开，当时法老的一些术士也能够把那个杖变成蛇，他们也是能行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些去分辨是很难分辨的。那假使徒正是常常透过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来迷惑人，有时候假的呀，伪装的比真的更像是真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就是墙头上的草一样，东风一吹我们就下西岛，西风一吹就下东岛，没有立场，很容易掉进坑里。那现在我们有些国内的，我们一些群里面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啊，他经常在那个群里面发一些链接，他不分是非，那么看到一个牧师他认为好，就把这个链接就发到群里面了。那其实我们看到有许许多的链接已经不合神的心意，那些都是假的，假教师去讲的。怎么分辨？主说是要试验，说你也成试验，要试验。那么怎么试验呢？那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这是唯一的硬指标。无论这些假的如何的去伪装，所谓的异象、异梦、奇特的一些经历如何的吸引人，他如何的大发热心，只要他所行的违背神的话，他所说的超越了圣经，他就是假的。不管他做什么，不管他在人面前怎么去吹嘘自己，怎么说自己有怎样怎样的经历，他所做的所说的如果超越了圣经，那就是假的，因为圣经是完全的启示。说以弗所呀，他们可以试验，说明他们这个圣经真理的根基是很扎实的。越临近主耶稣来的日子，异端会越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异端比以前可能更多，也更猖獗，让我们是防不胜防。那其实比异端更可怕的是隐藏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假师傅，这个更可怕，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他们假借神赐的权柄，甚至站在这个圣台上，站在讲台上，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体贴人的肉体的道理，人愿意听的道理来迷惑信徒。那么你身边一些熟悉的，甚至是你特别仰慕的牧师，其实也许就是这样的假牧师、假教师，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就用神的话去试验。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或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没有很好的装备，如果要去分辨的话，可能很难。以弗所教会能够看出真假来，说明他们在属灵上是很敏锐的，他们的根基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读圣经，要查考圣经，那么圣经里面也一再去强调，可见有多重要。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武装起来，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那个尺子，到时候那些假的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量，你量不出来。主耶稣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能够分辨邪恶，也能够忍耐苦难，信徒也能够委身教会，愿意为主做工，甚至为基督的名受苦，这些都得到了主的称赞。但就是这样一个教会，竟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根据《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所记载的，以弗所教会很可能是由叫个亚居拉和卑基拉这段夫妻跟保罗共同建立的。保罗也曾经在那里待了三年，那主的道呢，当时是大大的大发兴旺。保罗离开以后，也曾经给以弗所写过信，我们就是以弗所书。那么在十年以后呢，那提摩太又去以弗所去牧会，那个时候呢，保罗也给提摩太写过书信。那么在所写的书信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四到十节，就提醒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说，不能传异教，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要保守，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的信徒是很火热的，很热切的去传福音、为主做工。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些信徒就渐渐的缺少了那种父辈的热忱了。他们也许仍然执着于反对异端，并且让教会的各项事工继续的运作，表面上可能看上去很精彩，但是他们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致命伤。在第四节，主耶稣就指出来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致命伤就是他们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为什么说是致命伤呢？那致命伤是要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五节提到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离弃了起初的爱，如果不悔改，主耶稣就会把教会这个灯台挪去。教会包括每一个信徒，本来应当是为主发光的，那把你的灯台挪去，从原处挪去，这个意思就是你永远不需要发光了。教会没有了起初的爱，实际上就等于这个灯台已经熄灭了，再发不出光来了，不能再发光照亮周围的海岸。也就是说，这样的教会与主再没有任何关系，在主眼里面其实已经不是教会了。我们分享到这儿，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许许多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教会，我们还是不是教会？我们去衡量一下，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爱，这个教会已经不是教会。那就像以弗所教会，他前面做其他方面做得非常好，主也称赞他，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了爱，那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可能在敬拜，也可能在做，但是那是没有基督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场所，仅此而已。那么大家在那里可能是自我安慰而已，觉得自己在信靠神，觉得自己能得救，其实跟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是很可怕的，这就是一个致命的伤。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为什么起初的爱对教会这么重要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大厦无论外表装饰的多豪华多亮丽，如果根基出了问题不去解决，那么倒塌只是早晚的事。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实际上是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是与神没有关系的，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基督是教会的根基，那么教会离弃了爱，就等于离弃了神，失去了基督的同在。没有基督同在，我们手里面所做的都没有意义。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到3节，我们应该都非常熟，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么这一段经文表达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即使是会说许多的方言，现在好多弟兄姊妹特别热切追求方言， 方言是神赐的恩典，如果神赐我们，我们接受；如果神没有赐我们，不要说有的弟兄姊妹去假装说方言，说完以后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们说，如果是我们会说方言的话，你已经知道这个里面的含义，神让我们说些什么，应该清楚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教导嘛，一个人说方言，另一个人可以翻译嘛，不清楚怎么能翻译出来呢？那别人能听懂，那自己说的肯定也清楚。说方言我们要正确的对待。那即使会说这些方言甚至天使的话，没有爱，那就像这个一敲一下锣，打一下鼓一下，啪一下响完就没了，没事，再没声音，就那一下就过去了。那即使是像有的传道人说讲道，也有讲道的能力，也好像明白一些奥秘，啊，知识也很多。但是也是好像叫他能够移善也能移善，这是行神迹，能移病能赶鬼，如果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有的人可能说大发热心啊，去走进穷人，到处去捐，在教会里面也奉献，甚至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舍去，如果没有爱仍然没有益处。所以说没有爱就没有这个根基，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如果没有爱，说一千道一万，你其他方面做的再出色都没用。没有爱不过是冷冰冰的死机讲话的教条，我们可能所做的一切都成了律法，成了律法主义。就像当时耶稣基督批评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也许教会的各项事工依然很火热，敬拜、祷告、主日学等等一样不少，信徒呢也在积极的传福音，十一奉献呢也都尽到了本分，但是如果没有爱，灯台就会被挪去，主不再承认是教会，所做的这一切也不可能被主纪念，与主耶稣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任何关系的后果我们知道是非常可怕的，离弃了起初的爱，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危机，那其实也是现在我们许许多多教会的危机。那么起初的爱究竟是什么呢？那么这么重要，这个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能够体会到，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你回想一下，每天又说不出那种喜乐，你不知道这个喜乐从哪来的，但是就是喜乐。那个时候对主的信呢，似乎也非常简单，非常单纯，也不怕人说什么，也不怕人去误解，见了人就想分享自己的这种喜悦，就想讲，就想说，就想传，愿意和人谈论关于神的事，巴不得所有人都能这个像自己一样有这种喜乐。这个我相信是大部分弟兄姊妹刚刚信主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对每一个人都会从心底里面流露出和以前不一样的爱，以前可能对这个人有一些看法，甚至有一些恨恶，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对这个人的一些态度可能就不一样了。这种爱其实是源于对灵魂的负担，本质上是对神的爱，因为爱神就很自然地将这种爱迁移到了人的身上，这个大概就是起初的爱。爱是一个教会作为金灯台发光的标志，发光的标志就是爱，也是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记号。没有爱就意味着灵性堕落，灵性的坠落。在生命记17:16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唯要加添他的马匹。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这是神当时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你们既然从埃及出来了，就不能再回去，那条路是不能再去走的，只要走回头路，一定会吃苦。我们说埃及在圣经里面也常常代表世界，我们今天被神拣选离开的这个世界，我们就能不能再回去。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需要神会充足的供应，我们的追求也不要超过神的供应，超过了就是贪婪，超过了神给我们预备的供应我们的，那就是贪婪。在神的供应以外加添这些马匹，必然会走原来的路上。人很容易走回头路，爱这个世界不爱神。以弗所教会的危机也许就是今天许多教会的危机，离弃了起初对神的爱，与世界为伍。爱心的失落往往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恋慕有关，我们越恋慕这个世界，可能我们越容易离弃神。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情欲上的败坏必然会驱使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失去起初的爱，起初我们心中许多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许多的感动，在一开始当圣灵告诉我们这是犯罪的时候，马上知道认罪悔改，但是时间长了，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会要试一试，又觉得犯罪的滋味还不错，逐渐的就加增了犯罪的次数。那次数多了，可能就会变得麻木，那圣灵的感动呢，就会越来的越弱，越来越弱，灵性就出现了缺口，情欲多了，败坏多了，犯罪的念头可能整天都占据着我们里面的心。我们的罪替代了我们的主，最后连我们里面仅有的那一点点爱可能也没有了，完全离弃了起初的爱。这是我们许许多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会遇到这样的光景，没有爱就等于与神隔绝。无论事工做得多漂亮，在人看来多属灵，都没有意义。我记得前面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姊妹在教会里面大家看得非常的属灵，在教会里面也参与侍奉，那十一奉献是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回家里面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家里面就没有那种爱了，家里面人也看不到了，所以这样人看上去属灵，其实是真的属灵吗？但是主怜悯，仍然愿意把机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说的这句话真的非同小可，就是神离开我们，我们与神没有关系了，等于再一次坠落到黑暗当中了。那怎么办呢？主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重拾 起初的爱心，把当初的爱心重新捡回来。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这是避免我们这个教会的登台，避免我们自己坠落的一个药方。要想防止这个登台被挪去，要走出危机，这是得胜的唯一的一个良方，这是主告诉我们的。那回想自己是从哪里坠落的，我们从哪里跌倒，我们就从哪里爬起来，找到这个病根，找到症结所在，立即向神悔改，然后当时怎么做，现在也怎么做，这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一个药方。大家都知道那个卖主的犹大，犹大卖了耶稣以后呢，也有过回想。在马太福音的27:3-5，大众说，那个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30块钱呢又拿回去给祭司长和长老。他说了一句话，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这些人说什么了？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这个犹大呢，果然自己承担了，他把那个银子30块钱往那儿一扔，出去吊死了。他当时也回想了，也后悔了。这后悔是到谁跟前？到那个祭司长和长老跟前。他没有到主的跟前，他不认识主，到现在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谁。他说什么？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仅仅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没无辜的人，仅此而已。说只回想不悔改，那么也没有果效。那彼得呢？我们知道也曾经软弱过，他曾经有3次不认主。彼得当时这个信誓旦旦的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但事到临头的时候呢，他3次不认主。主耶稣就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也必认他。”那在我面前不认我的，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现在彼得在人面前不敢认主，3次不认主，这可是大罪。按照主刚才说的那句话，他在天父面前不认他，那就也很可怕。但是主也体恤人的软弱，他体恤我们。彼得3次不认主以后，在路加福音的22记载说，主当时转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这个时候彼得才想起主耶稣曾对他说过的话，那个时候他就懊悔，他想起来，彼得就出去痛哭。那彼得在这件事上，在认主这件事上，当时是真的坠落了，是软弱了，但是他回想以后痛哭去悔改，他真的看到了自己的罪，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亏欠，在痛苦当中悔改。自此彼得在凡事上都尊主为大，他对主的爱是再也没有失落过，最后为主殉道。我们知道彼得最后死的是非常惨，要钉他十字架，他说主耶稣是头朝上带钉的十字架，他不配，他要求头朝下钉十字架。所以就是这一位曾经软弱过不敢承认主的人，最后是大大的为主使用。我们今天也软弱，所以我们软弱不可怕，我们要去回想我们是在哪里坠落的，然后到神的面前去悔改。那么起初是怎么去做的，我们现在还去做。 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时候。那么问题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要悔改，有没有回想自己是在何处坠落的，愿意不愿意把以前的那个起初的爱重新捡回来。教会面临危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面临危机。其实我们真的在属灵的这条路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在我们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这个威胁。我们的危机可能是来源于外部，也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主动去化解，还是任由自己继续坠落？是靠自己，还是寻求神的帮助，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开出的良方去化解？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面对的，要去选择的。离弃了起初那种对神的火热，对神的爱，这是我们的危机。因为这种危机，我们有可能会被神弃绝，但是主怜悯，他给我们机会悔改，让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得胜。第七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回想、悔改、复兴，复兴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重拾起初的爱心。这个药方是主为以弗所教会开的，其实也是为普天下众教会开的。说凡有耳的都应当遵行，听了又去行的必然得胜。那对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有应许，他一定会将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吃。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以后，我们就会永远活着。那当时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以后，那么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担心他们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以后，如果永远不死，带着罪永远不死，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一生的盼望。也感谢主，神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这个起初的爱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要把这种起初的爱丢失，如果丢失了，我们要捡回来，要去回想，要去悔改，要去行。爱太重要了，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哪一弟兄姊妹家里面或他自己有些困难，我们要去帮衬。我们平时也多去彼此联系，彼此守望，去问一问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去帮，尽我们的能力。这就是爱，爱是实际上是很具体的，不是那么抽象的。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去祷告，我们可以去帮助他，等等等等，这都是爱。当然我们要爱我们的神，我们如果不爱神，我们一定不可能对弟兄姊妹付出真正的爱。反过来，我们在弟兄姊妹身上那种爱，其实就是爱神的表现。主耶稣就说，做到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是透过对弟兄姊妹的爱来表达的。我们感谢神。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
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船，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那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就在神的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失去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就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就是神要靠着主来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失去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是你，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好吧，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不愿意丢弃我们，纵使我们软弱得罪你的时候，你仍然看顾我们，你巴不得我们都能活出起初的爱，能够回转向你。我们谢谢主，也求主来真的帮助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我们常常也像彼得那样软弱离弃你，但是主，我们相信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悔改的时候，你会像对彼得那样仍然能够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不要丢弃我们，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单单地仰望你，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环境，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逼迫，甚至是羞辱，我们都不离弃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我们谢谢主，愿荣耀颂赞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